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您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这段时间我们要很快乐的学习，而且专注的学习，学习文字厨房里应仁祥阿祥师带来的好好记得。记忆的力量这一个议题，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记忆真的是不容易啊，原来记忆是需要学习的，原来记忆是需要有正确的心态，原来记忆是危险的，记忆其实是救赎的，不是危险也不是咒诅的。那到底这些记忆的内容是这样的多面向跟丰富，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阿祥师很有耐心，就像教你煮饭一样，一根葱一根一颗蒜怎么样洗怎么样切他都会告诉你的咯。所以文字厨房请到应仁祥，跟文字混了二十几年的文字厨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我们快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
凯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来开始煮了哈。上个礼拜您煮了一道记忆的力量，记忆的故事，还把科学都讲出来了哦，我觉得好精彩，原来科学也是靠记忆谱成的一个贡献人类的一个历程哈。好，今天你要带我们在品尝这一道好好记得记忆的力量的这一道菜又是怎么样开始的？
对，我们上礼拜稍微谈了一下 Wolf 对于好好记得这件事情的一些讨论，他最强调的就是记忆这件事情本身一定跟真实是有相关联的，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他自己主观的角度，主观的角度就会有扭曲、有片面、有简化，甚至是有想象。那这些扭曲、偏见，然后简化、想象，就很需要开放心胸去真的去回想，去厘清到底事实发生跟你所想象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又要能够容许别人可以以他自己的、以他们的角度去诠释这个事实的发生。所以的确就是每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他自己危险的一面，那其实调整这些危险的一面，也就是要能够接受、能够容忍你所看到的那个记忆，所看到的那个片段只是片段而已，要容许别人，要容许其他的可能性存在，你也许可能只是看见了事情的一个其中一个表面的现象，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更深层的一面你是没有看到，也很可能你被你自己的愤怒给扭曲了，你所看到的是已经经过你自己改写的记忆，这时候真实的记忆就非常重要。那怎么样让真实的记忆来帮助我们不至于被自己的记忆给限制住，就非常的关键，也就是所有的好好的记住的第一步，也就是去追求真实的记忆，去追求记忆的真实。当然这很困难，就像科学家要做一些科学实验的时候要找到真相，它也很困难，可是某方面来讲，过往的经验会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积累，它其实是还是可以让很多的真实是慢慢的去揭露出来，去慢慢的堆叠出来，它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事物、对于事情是可以有更全面的了解、有更全面的认识、更全面的理解。这是我们上礼拜对于真实的记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不过 Wolf 他就有谈到说，真实的记忆其实虽然记得真实，可是记得真实之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真实的记忆就相对来讲非常的关键，也就是怎么样去让真实的记忆成为我们的养分， 成为我们的拯救，怎么样让这个赎回的记忆可以成真的是赎回，而不是只是勉强的记住。所以 Wolf 他其实也谈到了很多怎么样去救赎过去的一些方式，让过去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些力量，前进的动能。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真实的记忆很需要被赎回，有一个很关键的面向，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去赎回记忆的话，它就可能只是一个事实在那里，就有点像是每个人大概多多少少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也多多少少都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可是要怎么样去使用一加一等于二，怎么样去使用二加二等于四，就非常的关键。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事实不至于只是停留在那里，而是可以更进一步的被拿来转化，拿来去使用，就相当的关键。所以 Wolf 他就有提到说，所以其实记忆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也就是医治的功能，医治的面向。那如果没有让这个医治的功能，医治的面向去展现出来的话，记忆可能就还是停留在过去，而不会成为一个动能，不会成为一个力量。我自己曾经也在教会的读书会里面观察到一个现象，特别是弟兄们，当我们去读到一些比较探讨原生家庭的书的时候，弟兄们通常都不太有耐性，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弟兄，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原生家庭就是说爸爸妈妈很凶啊，爸爸妈妈很坏啊，就不过就这样啦，不是历史事实啊，就是事情就这样，干嘛还要去努力的回想爸爸曾经在哪个面向去伤害过你，妈妈曾经在哪个面向伤害过你啊，反正就把它忘记了，把它丢在，把它就是反正就是塞在记忆的角落，然后不要再去想它，你就可以过得很快乐的。可是其实跟这些弟兄相处，有时候就会发现说过去爸爸怎么样去对待他的，他自己也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小孩，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同事，甚至是对待自己的下属。你就会有时候看到，你就会觉得好可惜啊，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把他自己真实的记忆拿出来，好好的去剖析，去认识，甚至进一步消化吸收赎回这一段记忆，去理解到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因为爸爸曾经用很强势的方式对待他，所以当他跟别人起冲突的时候，他往往就是用很强势的态度去面对去解决。那或者是妈妈曾经是怎么样用情绪来勒索他，那他自己也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去使用出了情绪勒索这种方式去勒索别人。所以也就是你虽然记得爸爸妈妈曾经是这样对待你，可是你就把它等于是塞在仓库的角落，你没有去把它好好的去拿出来，去跟他面对面去消化，去让这些记忆成为你的养分，那你就是只是忍耐记忆，而不是赎回记忆。
是 是，所以换句话说，他在记得的这一件事情上，没有通过这一件事实学到功课，或是说也没有正确的态度去看到过去这件事实也好，或是因着某一些原因造成的这一个记忆也好。所以在 Wolf 这一本书里头，我这样读一读，我心里有一个心得，就是说让记忆要成为良药，好，良药了就可以救赎了你过去所损失的。好，那过去的罪过或是过去的痛苦，即使让你是去看见，是去赦免，然后那个赦免或是要宽心宽容宽恕是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留意哦，你记忆出来的时候，你里面是渴望报复的，你是渴望讨回公道的，你的心是无法平静安稳的。所以记忆回来找你的时候，你要打算好要接招，正确的记得之外，你还要 有一个心情是我要让记得这件事情成为我的祝福，来成为我的祝福。那刚刚阿翔在讲那个家庭里面的关系变成了很多个人的关系，阿德勒以人文的角度心理的角度来讲，孩子记得爸爸妈妈的严格，当他记得爸爸妈妈的严格的时候，当他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为了要让自己反其道，绝对不要像爸爸那样的对待我，留给我的痛苦，所以他陷入了一个心理的陷阱，就是我要记得那是何等的苦，而且何等的可恶，何等的不好，我现在才不会这样的出招对我的孩子。可是为了要控制自己，现在孩子不吃饭，孩子不听话，你天然的 自然的会发飙，你要想起爸爸对你的痛苦，你要，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记忆有限制，但到底是那么苦吗？还是那么累吗？那你要更强烈的记得你爸爸的不好，使得你现在控制不让自己像爸爸那样对孩子，你这个功夫就已经失真了。所以到底记得是要来做什么？记得如果不是用来宽恕的，用来救赎自己过去，不要让自己重蹈覆辙，但是也不要为了要避免重蹈覆辙，我得要强烈的记得你的恶。那你因为你在强烈记得你的恶的时候，其实他的恶不一定那么恶，可是你为了成为你现在的刹车皮，那这样就很不当不真的对待记忆。好，听众朋友，你这样听会不会好累哦？真的很累。所以为什么记得这件事情是严肃的，是严肃，是要正确的记得它才成为救赎未来，否则的话它不会成为良药。所以简单的说，当你在记得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我这样的记是正确吗？我这样的记，我里面是渴望什么？渴望报复吗？渴望要回公道吗？渴望记得他的恶，使得我现在可以为善吗？如果这一种心态，那你就要保留你所记得你以为是真实的，免得我们也错待历史了。好，我想我停到这里一下，让阿翔师喝口水，也让听众朋友喘喘气，记忆是真的不容易，好好记得才能够救赎未来。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校园的总编辑应仁祥，他是一个爱文字，喜欢文字，跟文字和平共处，一处就处了一二十年的知识的爱好者，所以他饱读终身的好书我想饱读终身一定是他一生的写照。然后他饱览群书，不管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有武侠小说，他喜欢读也喜欢写，所以我们请他来文字厨房跟我们解析文字，透过解析文字看到生命人生的地图。好，我们现在快快请他 今天跟我们好好煮煮这一道好好记得记忆的力量的这一个人生的议题。阿翔，记得真的很难齁。好，记得还要救赎过去，当然了，不然的记得话就像三角公园的阿公阿妈串供供给起很供很危机。然后怎么讲怎么过去怎么苦读，那那个记得都变成是毒药，而不是记得来释怀来学到功课，不让别人错待我，我也不错待别人，这个是从历史学来的。哎，可是他们在叙述的时候就是一直讲自己一直的苦的苦，然后讲到为了要更苦还要想出更苦的剧情跟细节了。那其实这当中他所记得就失真了。其实真的我们在三角公园的阿公阿嬷的聊天也就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记忆的学问在那边的哈。那我刚有讲说其实记忆在过程当中自我察觉是很重要，自我察觉我在面对记忆的时候我的心理动能动态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自我考核我对记忆这件事情是真是假的。好，那其他的呢交给你了，来。
对，所以其实在 Wolf 的观念里面，赎回记忆会比忍受记忆来得更重要。我们不能够只是让记忆真实的存在那里，更要想办法让记忆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有所连结，甚至是进一步去整合结合，让记忆成为我们的养分。所以这个赎回记忆就比忍耐只是忍受记忆来得更重要。我自己就有在想说，因为 Wolf 很强调自己受冤屈的记忆，那我自己其实虽然不曾像 Wolf 那样曾经在政治上有受过一些冤屈，不过也曾经有过一些冤屈是从小到大大概每个人多多少都有受过的冤屈，像是考试考得不好，那可能就会被说成是笨小孩。那像我自己也曾经写作文，然后老师就只给了59分，那只因为我把一个论说文写成是那个小说，那老师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或者是也曾经在工作当中，然后我很努力的很认真的想要为公司去争取一些绩效，然后也很认真的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问题表达出来，可是反过来就是有人就开始说我太强势，然后说我目中无人，说我做事情都是只以自己为中心，那也是很冤屈，就是我明明的是很认真的为公司着想，那为什么会被说成是这种好像我是在那个伤害别人，而不是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记得这种受冤屈的记忆就是它会有真的是像凯欣老师说的它会有两个面向，因为像我那个作文59分的确没错，老师给我59分是真的伤害了我，可是的确老师也是为了我好啊，他也是因为在想到说在这个升学的压力底下，你一个好的作文那你一定要能够切题，那你怎么会把一个论述的题目解读成是小说，把它写成是小说。可是如果我一直落在我自己原本的想法里面，老师这个老师很伤害我，这个老师很就是不会教人，然后他就是一个压霸的人，那我就会因此就整个就是被受冤屈的记忆给困住了。我后来的一个诠释，后来一个赎回的方式，也就是一方面也去理解，可以认同我们老师为了他自己的教学上的义务，他也的确是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给59分的判断。
是，对，阿翔，你明明都听错，而且明明你那时候很浪漫，
对对对，
就是特别爱写小说，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好，你怎么样可以让这一段记忆成为开心，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这记忆跟事实一对照起来，其实是 OK 的，是你应该得59分的，
对。但是我也不会因此就否定掉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就像凯庆老师说的，我自己这个人 的确是喜欢天生，可能天生比较浪漫，比较会想要喜欢写小说。
对。
可是就毕竟这个外在的事实，他就
是这样啊。
嗯，他就没办法接受我这样的人。
对。
那我不要因此就否定掉老师，也不用因此就否定掉我自己。
对、嗯、我比较担心的是你另外一个比喻，我这么好，我这么公益公平，我这么为大家着想，你们竟然冤枉我，而且不领情、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像这种委屈、嗯、因为这种委屈其实有很多事实是什么、嗯、事件是这样的事情，可是包含在事件里面的人情世故、嗯、跟他们的状态，事情的状态，你自己那时候的状态，包括你现在回想起来的状态，哎，不一样啊、哦，对不对？所以，哎，其实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这个是很有学问的。我比较担心那个例，后面你那个例子。不过阿翔，我对你很有信心，就是说，比方你那时候被众人所指，你阿宝，你是都不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了。你怎么样？那个经验呢、啊？很可能你上过我的课以后你会知道啊，是那时候我很可能比较没有心理性，很可能那时候啊错过了理解你们的心情，这个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体会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情你怎么想。
我其实后来很多是受到那个卢云的《浪子回头》这本书的帮助。卢云的《浪子回头》他就讲了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他讲的就是一个小儿子，然后他离开了家，把家产通通带走，然后去了远方，然后把他整个挥霍掉，然后后来因为发现自己真的就是走投无路了，悔改，决定回到父亲的家。然后回到父亲的家之后呢，那爸爸当然是很开心的拥抱他，可是同一时间就是大儿子就觉得这个爸爸怎么会这样呢？爸爸为什么明明小儿子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是要求分家产，照道理他回来的时候你应该把他赶出家门了、为什么还帮他披上新衣服，还为他办喜宴？那大儿子就在那边非常非常的愤怒，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自己用这个故事，就我就觉得我的确，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为了公司着想，那也的确是看到什么有什么问题我就直接的说，然后想到什么好的想法我就也就直接的讲，不太就真的有点目中无人。可是其实我就是蛮像那个小儿子。卢云对于小儿子的诠释就是他其实是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他要离开家去追求，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在完成自己的梦想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真的因此被他伤害了，真的因此就觉得哇，这小儿子做得很绝，那可能我就是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反过来讲，我也可以更深刻的体悟到其他同工的痛苦。其他同工可能就真的比较像大儿子，他们很认真的在为这个家着想，为公司着想，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这个后生晚辈也好，或是这个嘴巴口无遮拦的人也好，一天到晚在那边扯后腿也然后在那边指责他们哪里做错，他们也是同样的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伤心。可是最终其实是父亲的那样一个形象打动了我，就是我好像应该一定程度的确我也需要去证明我自己，可是在证明我自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顾及到大儿子的感受，或者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同时呢我也不要因此把大儿子对我的种种的伤害看太重，因为他们也真的是痛苦，真的也是有他们的伤痕，那我是不是能够拥抱接纳包容那这个是我自己从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当中走出那样一个伤害当中，那也希望浪子回头的故事可以成为听众朋友的一些帮助。也许我们在碰到一些受冤屈的记忆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试着透过一些比较大的故事，比较广的故事来，或是更多层面的角度去分析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
OK， 好啊，哇。是，所以阿翔讲的就是沃夫在讲说记忆需要有框架 好，才能够让你小我变大我，不是那个只是一直在讲自己的感受跟自己的经验而已。所以当记忆来找你的时候，真的考验你的理解力，考验你此时此刻的成熟，你可不可以更鸟看自己生命历史的人事物的互动里面而有一个新的视野。好，我们进一段音乐，等一下我来讲讲。阿翔，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讲插嘴，其实你也可以说，我也是个大儿子，都看到你们都不知道我如何守住这个家产。好，我们进一段音乐。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来到文字厨房，我们越讲越热，关于记忆这一件事情。好像上一集还比较蛮理论的沃夫那个思辨的历程，但是我觉得在讲记忆的时候，你不得不把记忆的意义是什么好好讲，否则的话你记忆一来的时候你就乱了。所以阿翔，你那个那一件事情，其实对一个男士，对一个职场的冲击，那件事情也是打群架呢，哈，就是办公室整个是一件真实的大事临到你，哈，你那时候会有就是身心灵有什么受影响吗？听起来，
对啊，
好像蛮大的事哦。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整个是瘦了5公斤，那的确甚至是吃东西都有点吃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觉得说，我这么认真，那我这么认真的去争取一些事情，提出一些个案，看到问题就指出来，我不是为了，不也是为了大家想吗？可是为什么大家却用这种，好像我是，自以为是，好像只是眼中目中无人，只是看自己，
你是来乱的，
对对对。真的就是会一定程度就觉得自己 到底还要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以前那么认真，那都是白费的吗？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痛苦？
嗯哼，哎，所以你刚刚在讲说，你是透过小儿子回家这个东西来省思自己，然后让自己释怀，说哦，也许我那时候就像小儿子一样，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干这样。不过我觉得我听起来也是觉得你还是在。有一点责怪自己说啊，那时候是血气方刚，哎，对不对？我那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可能那时候也很想大儿子，对不对？大儿子就事实来说，如果经营来说，哎，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也以爸爸的产业为主考量，好，然后这样做是对的，针对产业的经营是对的。好，那弟弟你们。刚从外面回来，可能胃还不好，我还提倡说要12:30一点才吃饭，可能对你胃不好，可是对于产业，有时候很可能出货就是要出到一个康展嘛，一个阶段了。你看这个，我以事情考量，但是我没有以你来考量，然后包括很可能小儿子回家那时候回来喝了太多威士忌，而且吃了收水桶的东西，可能胃不好，也在正在调养，所以你所有的政策可能对他来说都不适当。哎，我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所以来 Wolf 说要好好记得才有公道，因为如果你记错，也许你自己有损失啊。那如果你记错，到哎呀，那件事情没有那么大啦，是我的原因啦，可是那件事情就是那么大啊。那你现在想要求和，然后把那件事情，轻描淡写，哎，那你里面得要真的是宽宏，想要宽恕，想要给他恩典哦。但是如果就事论事来说，你把那件事情8分满。你说成6分满而已，其实这个也是对自己的损失。看起来你是好心，可是就记忆这件事情，事实来说，你也没有正确记得，你会造成自己不知道之下的损失。原本我没有要那么多损失，那我应该好好说，是那时候是8分，不是啊，不，那一人打昏你啊，哎，不对。所以我说，如果就那一次你瘦了5公斤的冲击，可不可以好好记得他？就是你也许你也不是小儿子，只是想要求表现而已。也许那件事情在此时此刻、那时那刻，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是，然后你是以大儿子的角度，就是认识我经营你。你出去，哎，小儿子离家回来，很可能都是变成中年人了，不知道几年了，很可能都是老儿子了。可是这几十年，我懂，所以我为了这个产业，我这样做可以吗？好，但是没有考虑到人。那但是如果就产业本来就是不是以人为主的，好，这个也给自己得到一个公平，就是正确的记得。那这样，我现在想起来，以。一个更大的框架，救恩的框架，宽容的框架，跟人有限，没有那么100分完美之下来想，不管我那时候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总有不完美，总有让人受苦的地方。那这件事情，我回想起来，我想的是让大家和好吧，让我们和好吧。那件事情，也许我没有那么对，也没有那么错。那你也没有那么对，也没有那么错，那总是就在那一个季节，我们没有把事情都好。我这样想，你觉得呢？
对，没错，其实也是因为经过那样一个经验之后，我开始慢慢意识到我自己要为自己生命发生的事件去找一个故事来对应。我自己会这样想，也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内心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想法，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信念，也就是我的生命其实是上帝在写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有很多起起伏伏，高低起伏。那所以我会想到的就是，我会尝试去把我看过的一些日剧、韩剧，看过的一些漫画，看过的一些故事小说，尝试去重新去解释诠释我自己曾经发生的一些冤屈的记忆也好，像刚刚讲的试着用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去重新诠释自己发生的事情，原因也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帝是一个超完美的编剧，那我就一定要去找到用最好的小说，也就是用最好的小说的情节故事去理解我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用最丰富层次最多元的一个小说，一个故事，一个日剧来去理解自己的人生。因为上帝一定是把我的人生，甚至把每个人的人生都写得非常丰富，然后多姿多彩。可是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剧本，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去，或是那么多的框架去认识自己曾经发生的事情，其实我等于也就是对于自己曾经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少了很多的诠释的可能，也挖掘不到它的丰富的意涵，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上帝在带领下，他一定是让我经历了很多，可是我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其实你很难发现你生命故事的乐趣。所以我自己就会养成，大概是如果发生了比较痛苦的故事，生命中发生比较痛苦的经历，我其实会尝试用一些看过的卡通、看过的故事来解释自己。我可能会逼自己，可能一个周末写个2000字、3000字，去重新诠释自己曾经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写完之后，你其实就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原来你的故事，原来你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可以诠释，而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角度可以去诠释。那透过其他的角度去诠释，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还有很多方方面面是你过去没注意到，也可以成为你成长或是发展的一个契机。
好，所以这也就是阿翔你很健康的去看待你的记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那到底我们在记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基本几点态度给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未来在记得这一件事情上，可以让记得这件事成为良药而不是毒药。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很高兴请到阿翔师来到我们的文字厨房里面煮这一道菜。阿翔，这一道菜好严肃哦，可是我觉得好可口。为什么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 跟大家分享。而且记忆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啊，听说狗也会记忆，是不是？狗在睡觉做梦又会回想，不知道什么想到什么就笑起来了。你看连三岁小孩都会啊，然后我家小外孙看到我也会记得，对不对？那不要太久啦，短短的他就记得我是婆婆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记忆是每一个人都会的，特别受苦的记忆是更深刻，然后更容易来找你。我觉得受苦的记忆有一点像什么，你知道，像一只狗，很不听话的狗，我丢掉的垃圾它又咬回来给我。那我有时候叫他去睡，他不去睡，他就明明就要捏在我的旁边。可是有时候我叫他走开，我要扫地，他就不走。所以记忆很像小狗，叫他走的时候他不走，叫他不要咬回来的东西他咬回来，有时候是这样。所以记忆每一个人都会，那到底我们这样记忆来找你，走你怎么接招？那我们已经用了一集了的时间啊，也用了今天一直都在讲记忆，它是需要的，需要你好好记得才有公道，需要你好好记得你才不会重蹈覆辙，需要你好好记得你自己才知道如自己受了什么苦，还给自己什么公道，给自己如何疗愈。但是记忆到底要有什么马步要站吗？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正确的记得？那如果最后的七八分钟阿翔师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好不好？
对，那刚刚我们其实就简单的分享了一下我自己曾经受过的一些痛苦，然后也试着用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去重新诠释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好像隐隐约约找到了一些抒发或走出来的管道，那也更进一步跟大家分享说我会尝试去用我的生命是上帝在写故事这个角度去重新诠释，就会发现曾经发生过的很多痛苦的事件也因此就有了一个转化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是基本态度，
对，
基本心态。
对，
好，
对对对，
第一一定好好想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是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有美意。好，再来。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目的是为了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彼此关怀，彼此的照顾。可是这世界的确就是会有苦难，然后也会有人跟人之间出现的一些冲突，那特别是因为罪的缘故，特别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偏见，会有我们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那这些受过的偏见伤害也就会成为我们互相攻击的模式，攻击的管道。所以也就是要意识到人跟人之间相处一定会有冲突，然后罪，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也都一定会伤害别人。
好，所以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因为有罪。但是没罪之前上帝造人最基本的是要你彼此相爱，所以像上帝造人也是喜欢人可以 跟他来往是无间隔的。好，所以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相信人跟人之间上帝的原意是要我们相彼此相爱。所以就像我常常在带团体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一定要想，没有人生来就是要让人讨厌的，他怎么会让人讨厌？一定有他生命的故事，也没有人生来就是要故意让人难过的，对不对？你看像我们没有，没有，对不对？就好像所有的父母都是要祝福孩子，都要爱孩子的，哪有一个好父母？除非他真的有生理的精神的疾病，否则的话虎不吃什么，虎再怎么凶也不会吃自己的孩子哈。这是古时候的人的成语，所以就是最基本的人的被造观，神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好，阿翔是在教我们站马步啊。好，第三个呢？
对，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彼此伤害，会有很多的互相的误解，
人有软弱，
对，人也会有软弱，
人总是不完美的，
也有自己的偏见。那这些软弱偏见也会造成了很大的分裂，很大的痛苦。可是的确就是在基督信仰当中就会告诉我们说，神是 看在眼里了。
嗯，
神是觉得这些东西破坏了他原本创造的心意，
嗯，
也破坏了他渴望人跟人和平相处的一个美意，所以他会，他是想要想尽办法来拯救世人的，所以神就派了耶稣基督，然后也派了他的儿子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然后透过他的榜样也好，那甚至他自己也为我们钉在了十字架上面，然后因此是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一切的冤屈去进一步的厘清，进一步的化解，那这个是他的 第三步骤，也就是神的基督的救恩救赎。那第四步骤其实也就是我们其实会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然后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进一步我们的生命会因此得到丰富，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故事当中去学习到很多，去面对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去学到天父的心肠，然后去进一步的去诠释我们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那当然还有后面我们也如果有机会也会谈到，其实出埃及记也是很好的故事。那透过这些神的救赎的故事，透过这些神救赎的行动，我们其实可以更进一步的去重新诠释自己的故事。这个是第四步骤，我认为是重新诠释。那第五步骤其实就是神去要我们重新诠释故事，其实他目的也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带到一个新天新地。那这个新天新地其实也就是跟他原本的创造是相接的，是雷同的，是接近的，也就是我们会被新的生命，新的可能去重新去化解我们曾经受过的冤屈，然后去谱写出一个新的更好的剧本。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痛苦的篇章，可是当结局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必须要怀抱这样的一个盼望。
所以还是要盼望神学，是不是？
对对对。
好，我们非常谢谢阿翔在这一段给我们的马步说哈。所以，但是对于第五点，我觉得很有趣哈。第五点，其实我们改换说法就是，受的苦跟冤屈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就去接受，生命本来就不那么完美，跟有创伤。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信仰，你会知道深渊在神，神绝对会以他的救恩，以他的我们无法测度的恩典，赎回我们当得的岁月跟健康。那这个就是取决于你站在哪一个立场。好，所以我们非常谢谢阿翔，让我们知道 即便你受再怎么苦，再怎么冤屈，在上帝那里都有足够的恩典，成为我们的良药，抚平我们的痛苦，深渊在主。好，今天我们记忆的力量，好好记得的言说就要停在这里。文字厨房这一次请到阿翔师，真是太棒了。好，这一道菜真的是不容易吃也不容易煮，但是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谈到底如何把这一道菜吃到有味道，成为我们的祝福。好，我们谢谢阿翔的来到，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好，谢谢阿翔，
谢谢大家。